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美丽人生，杨佳美主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第八课，我是杨佳美。阅读了解圣经的方法有很多种，您可以快速大量的阅读，你也可以使用归纳法查经，您更可以像我们以人物研经的方式来了解神的作为。希望借着不同阅读圣经的方式，能够帮助您喜爱研读神的话语，也盼望你我都因为神的话语，生命得着改变，得着丰盛。今天我们还是会从旧约圣经挑选一位姐妹，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大爱。这位姊妹原本有着悲惨的身世，因为她失去了丈夫、家乡以及家人，但是她的本质是一位慷慨、忠实、富有爱心的女子。面对艰苦的人生，她以坚强、沉着来面对，愿意冒险，也愿意积极面对后果。而神亲自为她预备了一个丈夫、儿子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使她亲身经历到上帝的丰盛、信实和慈爱的本质。如果翻开旧约圣经，提到了一位孝顺的媳妇儿，那就是路德。路德的名字代表有益的意思，这个名字的含义表示孩子在婴儿时期表现出温柔可爱的性情，这与路德的个性相合。路德她的婆婆是拿俄米，已经过世的公公名叫做以利米勒。这个以色列家庭原本住在伯利恒，伯利恒是面包之屋的意思，也就是谷仓，表达了这个地方物产丰富。由于这个谷仓发生了饥荒，家中的男主人就举家搬迁到摩押地寄居。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位姐妹路德是个摩押女子，她嫁给了马伦为妻，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成了寡妇。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原本做家长的以利米勒希望移居给家庭带来祝福，结果没想到家中的三个男丁都客死异乡，留下了三个寡妇相依为命。我们来阅读路德记一章六到十八节这段经文。路德记一章六到十八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婆婆拿俄米在摩押地听说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就决定离开所住的地方，回到他原本的家乡去。她是一位很好的婆婆，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出他们婆媳之间美好亲密的关系。拿俄米知道自己年老的惨状，不可能再给媳妇们美好的将来，所以他鼓励两个媳妇儿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以重新开始，不会被拖累。媳妇们当然舍不得，他们三个女人相拥而泣。古代的女人没有什么职业可以工作，农村地区特别是如此。因此，妇女需要借由婚姻带来安定生活的保障。拿俄米知道两个儿媳到了犹大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她们是摩押女子，很难在以色列再婚。她们三个人只能一起挨饿受冻。这两个年轻的寡妇跟着一个年老的寡妇一起生活，是毫无盼望的。最后，俄尔巴接受了婆婆拿俄米的建议，跟婆婆吻别，往自己的家乡前去。而路德舍不得婆婆拿俄米，定义要跟随。拿俄米的后半生是不会再有儿子或丈夫了。这两个儿媳一去一留，也是两个不同的决定。俄尔巴想再成为妻子，而路德想要做拿俄米的女儿。而这样的决定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德的回应是非常坚决并且有信心的，不管拿俄米在哪里居住，他也要跟到那里。他对自己的家乡永别，他会把拿俄米的名当作自己的名， 加入这个家庭，路德已经学会信靠神。虽然他还不是那么认识神，他也愿意跟着婆婆坚持同一个信仰。路德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个短暂轻率的决定，他愿意到死也与婆婆同葬在一起，他也在神面前慎重的起誓。路德对婆婆的爱是到死也不能分开的，这让拿俄米非常感动，也明白了路德的决心。我们就从这一个年轻的寡妇路德跟着她希伯来的婆婆拿俄米返回家乡的故事开始讲起。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德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路德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的家庭源远流长，是当地显赫的望族，以至于当拿俄米回家乡的时候，合城的人都被惊动，因为返乡的是个出名的人物，不是无名小卒。拿俄米自己也说，我满满的出去，显示他原本的富足。由于这些年的苦难，拿俄米可能变得憔悴苍老，使家乡的人快要认不出他来。拿俄米强调他名字的意思，他拒绝被称为甜，他认为应该要叫他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拿俄米认为全能者使他受了大苦，在至高大能者的面前，拿俄米显得完全无助。这是他们婆媳刚回家乡的光景。古代的巴勒斯坦穷人的生活，他们的概况，除了拾取麦穗的风俗之外，当时的寡妇并没有什么谋生的途径。律法规定，人在收割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请参考利未记十九章九节。事实上，如果忘记一捆留在田间，也不准回去再取。请参考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耶和华神的这些规定使穷人可以有一定收获的保障，他们可以跟随在收割的人后面，尽所能的拾取剩下的。当时的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守寡，非常的贫穷。幸好他们回到巴勒斯坦的时间正好是开始收割的时候，这使他们立刻可以得到一些食物，而路德就成为一个谦卑的拾穗者。提到拾穗，有一幅世界名画，是法国巴比松画家米勒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幅画完成于1857年。这幅画的渊源起源于圣经，作品展现了农民需要让贫苦人捡拾收割后遗留的麦穗以求温饱。而画作中描绘了三名农妇在金黄色的麦田捡拾麦穗的情景，笔触细腻，感动人心。路德就是这样辛苦的拾穗者，因为婆婆年老体衰，不能外出工作了， 他就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外出殷勤的工作，为了要照顾婆婆的需要。我们读经文《路德记》二章一到三节，《路德记》二章一到三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人世间所遇见的巧合，其实有上帝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一个外邦女子路德，在举目无亲的状况下，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拾穗。路德记二章五到十八节，路德记二章五到十八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路德的殷勤努力，路德对婆婆忠实的爱，使得他蒙受财主波阿斯的照顾。波阿斯对路德所做的超过了律法的要求。神借着波阿斯这位敬虔的弟兄，眷顾了这两位一老一少寡妇的生活所需。路德这位外邦的摩押女子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并不缺乏，必不羞愧。神恩慈的照顾保护，使得拿俄米心中对神涌出赞美。路德记二章二十节，路德记二章二十节。 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与路德这对婆媳相爱相顾的关系是令人羡慕的，他们总是愿意牺牲自己，为着对方的好处着想。当拿俄米发现波阿斯对路德照顾有加，这位做婆婆的就打定主意，要为她媳妇儿的未来做一个好的安排。因为身为寡妇的他们无依无靠，所过的生活是朝不保夕的。拿俄米教导他的外邦媳妇儿路德古代以色列的风俗，而路德也忠心地听从执行，这真的是一个大胆冒险的求婚行动。路德记三章三到十二节，路德记三章三到十二节，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路德所做的也不是单为了自己，他心中也是为了婆婆和这个家族的好处着想。他并没有跟随有钱的或年轻的男人跑了。这项婚事的连结所带来的意义，不仅是带给路德和拿俄米这两位寡妇后半生的幸福依靠，更是为犹大这个家族留后留名。路德记四章四到十节，路德记四章四到十节，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布阿斯愿意牺牲自己的益处，尽上致敬亲属的本分。他从拿俄米手中买赎了他们的仅有，也是所有，也把他所买赎的都归给这个家族，使这个家族继续存留后代和产业。路德因为信靠上帝，成为一位光荣的母亲。路德记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路德记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一章五节，马太福音一章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路德和波阿斯所生的儿子叫做俄贝德，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凡等候投靠耶和华的永不羞愧，这是神的应许。盼望我们一起学习路德坚定倚靠主，我们一生都蒙福。